依机奉命江东下书，以革还三郡为条件，请孙权出兵攻打合肥。孙权想了想，他让依机啊到馆驿去听个信儿，自己呢马上把文武全找来，把这事情这么一说，说诸葛亮这什么意思。他手下的谋士张昭这么一听，嗨，主公啊，这不是明摆着吗？因为曹操定了汉中，收了张鲁，取了川东，得陇望蜀啊，他有意进兵西川，西蜀吃紧，刘备诸葛亮才给咱们来这么封信，革还三郡。原来他怎么不给咱们呢？干嘛来个虚晃一枪？如果说那回是诈呀，这回可是真的了。哎呀，子布啊，这么说你说咱们出不出兵啊？主公，应该出兵，这是个一举两得的事情啊。就是诸葛亮不给咱们来这封信，我们还想劝主公您去打合肥呢，因为曹操远征汉中，他想回兵来接应合肥都来不及。正好诸葛亮来这么封信，咱们送他一个顺水人情。我听说合肥这地方人马还不多，大概不足一万，只有张辽在那儿镇守，主公您要打的话，您可以多带些人马，一举就把合肥攻下来。要是顺利的话，主公您就长驱直入，兵进许昌了。即便进不了许昌，咱们得过合肥来，这不还有三郡呢吗？要不然诸葛亮凭什么把这三郡隔给咱们呢？咱白捡这么仨地方。不过有一样，您还得把依机找来，跟他说一说，还得跟他要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就说我们把合肥给你打了，你光给我们这么仨地方不行，荆襄九郡你都得给我们，要不然呢我们不起兵。看他说什么，如果他要答应了，您立刻就可以发兵。嗯，孙权点头啊，就依子布之计。孙权又把依机找来了，跟依机先生一说，说你光给我们这么仨地方不行，你得把这荆襄九郡都还给我们，因为这地方当初你们跟我们借的，你们主公说了不算。依机早有准备了，不是依机先生准备的，是诸葛亮吩咐的。嗨，我说孙将军，这事儿还用您说吗？其实啊，那次诸葛子瑜到西川，我们就想把这荆襄九郡还了。因为什么没还呢？因为当时啊，我们没取过川东和汉中来。现在如果您要是出兵一打合肥，曹操一回兵，我家主公就可以定川东取汉中，取了之后，我听我主公说了，立刻把二军侯关羽将军调回汉中镇守，我们就把这荆襄九郡都给您倒出来，那不带错的。我家主公和我家军师那是信义素著啊，将军别人不了解，您还不知道吗？孙权瞪着俩大眼睛瞅着依机呀，心说你们这些人说话都有准没准，他答应的真痛快啊。嗨，有准没准啊，我先把地方拿过来再说吧。好，依机先生，请你赶快回西川回复你家主公刘备，我立刻起兵。多谢将军。依机先生这使臣呐，嗨，当得真漂亮，痛痛快快的到这儿，没费多的事儿，收拾收拾人家回去给送信儿去了。孙权这就忙开喽，忙什么呢？他先把鲁肃找来，告诉鲁子敬赶快收三郡，这仨地方得拿过来啊。不行，夜长梦多呀，诸葛亮的心眼太多，如果您不拿过来本一下，他一变脸，这地方他又不给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我所以得先把这地方拿过来，这孙权心里就踏实了。张昭催促孙权赶快进兵，是兵贵神速啊，不能耽误，等曹操一回兵，那咱们这合肥就打不了了。 孙权心说，我不用你催，子布我知道，现在我已经把众家将军给招回来了。他派甘宁、吕蒙为先锋，蒋钦、潘璋为后卫，由孙权亲自带领徐盛、董希、陈武、周泰为中军的，派凌统为总接营，领水旱两路人马10万大军，浩浩荡荡直取合肥呀。先锋官吕蒙给孙权出了个主意，说是主公啊，您要打合肥必须先取宛城啊。宛城乃江北重镇，这地方可了不得，土地肥沃，每年打的粮食特别多，可以说那是曹操一个重要的产粮区。咱要把这地方得过来，粮草咱们不愁了，这还是其次呢，更主要的那是给合肥很大的威胁。如果把宛城拿过来，合肥咱们就等于取过来一半了。这宛城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安徽潜山呢。孙权一听，对呀，吕蒙将军言之有理，你们立刻进兵宛城。谁在宛城那儿镇守呢？庐江太守朱光。朱光听见消息了，说是孙权亲自领兵10万要打合肥，先取宛城，我怎么办呢？朱光一方面写书信送往合肥，交给张辽告急呀，让他赶快派兵增援，另一方面自己是城门紧闭，免战高悬，说什么我也不跟你孙权打，我也打不过你，等张辽将军来了咱们再见分晓。吕蒙、甘宁把人马带到宛城前干骂战呢，没人出来打。二位将军这么一商量，咱们怎么办呢？你这甘宁啊，干脆咱们就在城外头给他堆土山呢，把这土山堆得跟那城墙一边高，咱们不就可以攻了吗？这个办法要不行，咱们就挖地道，把地道一直挖到城里去，这就叫一上一下呀，哪个为上啊？吕蒙听到这会儿想了想，甘宁将军，这两个办法都不行，怎么回事呢？太费工时啊，你堆土山你不得运土吗？你挖这个地道得一锹一锹的去挖呀，人家城上是管干什么的呀？他备了多少雷石滚木和弓箭手咱们都不清楚。为此我想啊，甭费那劲，干脆咱们就立起云梯给他硬攻啊，重赏之下有勇夫，你我两个人呢、率先垂帆，身先士卒，谁先杀上城头咱们就给予重赏。甘宁一听，吕蒙将军，你这主意干脆，听你的。这两位先锋官呢，就分了工了，来了个二龙出水。甘宁、吕蒙在最前边，领着军校攻这宛城。呵，打得好凶啊，城上的滚木往下砸呀，是乱箭齐发呀，那箭呢像冰雹雨点一样，简直都成了箭林了。甘宁呢没有半点惧色呀，他挥动手中的兵刃，拨打箭支，带着军校呼喊着往上冲啊。可把朱光吓坏了，我这俩要干嘛呀？朱光心里这么一紧张，出了破绽了，让人家江东军校攻上城头来了。甘宁大叫一声，手起刀落，就把朱光太守给斩了。虽然江东伤了些个军校士卒，可是很顺利的就把这宛城取过来了。趁热打铁呀，孙权呢立刻进兵合肥呀。张辽呢接着这朱光的那告急文书了，张辽亲自领着人马来接应宛城，走到半路上听说宛城丢了。张辽一想，不好，合肥吃紧呢，我得赶快回去。他立刻把人马就带回来了。张辽把人马带回来啊，这时候汉中的曹操已经派护军薛悌把那信给送来了。 曹操这信来得非常及时。张辽把信接过来，这么一看呢，信皮上写着四个大字，什么呀？贼至乃发。说是孙权的人马不到，你还不许拆这信看。张辽就真没敢看呢，把这信放起来了。这位下书的薛悌先生还不走了，怎么回事呢？来的时候曹丞相有话，就让他住在合肥这儿不动。那是怎么个意思？感情啊，曹丞相嘱咐薛悌了，说是张辽、乐进、李典这几个人不太合，你必须在其中周旋一番，让他们协力同心，以拒江东进犯之兵啊。薛悌一看真是这么回事，张辽就把丢宛城这事儿啊跟乐进、李典说了，说现在孙权亲自领十万人马，让甘宁、吕蒙为先锋来取咱的合肥，二位将军您看怎么办？乐进、李典呢没言语。这怎么回事呢？你做主吧，因为你是荡寇将军，而且被封为都亭侯，你不是合肥的大帅吗？你说怎么办吧。哟，这是给张辽一好桥啊。感情这乐进、李典对张辽有点不大服气，荡寇将军可以，你这都亭侯好像比这二位高出一块。人家这俩人呢、是曹操的心腹将官，一直就跟随着曹操，张辽呢是吕布的人，所以乐进、李典呢对张辽不大服气。其实这乐进、李典二将不对啊，怎么回事？张辽虽然是吕布手下一员大将，可是此将智勇双全呢、自从弃了吕布之后归顺了曹操，张辽是战功显赫呀，他转战河北各个战场，立下多少汗马功劳，曾多次在不利的情况下，那张辽不顾个人的安危身先士卒，屡败袁谭、袁尚，斩乌桓、单于、踏顿于柳城，吞土山曾说降过关羽呀、要不怎么曹操封他为都亭侯呢？曹操那对张辽可是另眼看待，把他当作股肱之将。这乐进、李典呢、说白了啊有点嫉妒，所以今儿个没燃这茬儿。不是说孙权领十万人马发合肥来了吗？我看你怎么挡。这时张辽心里暗暗有点着急呀、现在是什么时候？兵临城下，眼看就将至壕边了，咱们合肥一共才多少人？不足8000人马，抵挡孙权十万雄兵，这差着多少倍呢？绞尽脑汁，用尽计谋，能把合肥守住就算不错了。现在合肥守将一共三位，这一研究对策可倒好，俩不言语的这怎么能行啊？张辽吩咐请薛悌先生来。甭请，薛悌来了，因为曹操吩咐过他，把他派这儿来下书，余外还有重任呢，光送封信干嘛单派他来？就让他节制一下这三将。薛悌坐在这儿这么一看就明白了，果然这乐进、李典呢对张辽不睦。薛悌赶忙是小以大义呀、他得说道说道，现在什么时候啊？曹丞相远征在外，合肥人马不多，人家江东孙权带领着重兵来取合肥，几位还有这时间想别的吗？赶快想个对策吧，怎么办得了？乐进、李典一看薛悌先生说话了，那咱们就说几句吧。乐进答了话，文元将军，孙权重兵压境，我看呢不宜出敌，说出去跟他打去 那是下策，怎么办呢？咱们应该在合肥坚守，等丞相由汉中回兵，咱们两气夹攻啊，可败孙权呢、啊。乐进的话音刚落，李典同意了。
嘿，文谦之言甚善，现在江东贼众我寡，我看是难以迎敌呀、啊，故此出战不如坚守啊。
张辽听这二位将军说完了这番话，他摇了摇头啊，这个恐怕不行。怎么呢？孙权领着十几万人马，我们才有几千军卒啊，守合肥守得住吗？那他要是一番猛攻，咱们这合肥可就算丢了。要守也行，必须得先出战，和孙权见上几个阵仗，杀一杀江东的威风，然后咱才能谈得到守。
乐进、李典一听，哦，要是一文远将军这么说，那就请将军自便了。
要打呀，你打吧。
哎呦，这时候张辽心里挺难过呀。
哦，合着这二位只同意守，不同意打。那好，我可以出战，我也愿意为我家丞相之霸业效死于疆场。不过可有一样，二位将军守合肥，无论如何得把这城池守住啊！我家主公曹丞相筑路中原，费尽心血灭了多少路诸侯，好不容易得的几郡城池啊，望二公要好自守之。
张辽说这几句话的时候，那眼泪在眼圈里边狠着呀，只不过没掉下来。大丈夫泪不轻弹，何况这么大的一员上将军呢？
薛悌心里都很难过呀。就在这时，报，一个探报，说是跑进来的，不如说是由外边轱辘进来的。军情太紧急了，启禀将军，大事不好，孙权率领人马正向我合肥合拢包围，请将军定夺。再看，张辽手一扶帅案，唰的一下就站起来了。那探报跑出去了，张辽吩咐马上点兵出城迎敌。薛悌一看，且慢，文远将军您先别着急，乐进、李典二位将军，这么办行不行？咱们赶快把丞相书信请出来看一看，看看这封信怎么说的。因为信的封面上写着呢，是贼至乃发呀，只要江东人马一来，再把信拆开。现在看来是时候了。三员武将一听，就依先生。
薛悌赶忙把曹操那信拿出来，打开了这么一看，嘿，薛悌点头了。
点什么头啊？张辽的主张和曹操信上说的完全一样，就说明人家张辽张文远是一位智勇双全的上将。
曹操信上怎么说的？他在信上写着，如果孙权领人马来，他的人马不会少带呀，起码得十万以上。那么我合肥才几千人马呀，如此太悬殊，怎么办呢？只要孙权兵马一到，让张辽带李典出城迎敌，戳一戳孙权的锐气，让乐进坚守合肥勿出。最后嘱咐三将协力同心，以破江东，然后是按功行赏，按现在的话来说，就让他们是团结对敌。张辽看完这封书信笑了，他笑得很开怀，既有丞相书信在，那么就有劳曼城文谦二将好好守住合肥城。
不要辜负丞相的嘱托。随后传令点兵迎敌，且慢。
李典站起来就给拦住了。李典现在是满脸通红啊，怎么回事？害臊了。
嘿嘿，他暗挑大指，原来张辽是个高人呐、啊，人家所想的和丞相吩咐的完全一样。哎，他插手失礼，温远将军，我对不住您呢。现在重兵在前，怎么能以私事对国事呢？现在我听候您的吩咐，愿意随您去战孙权，让文谦守住合肥。
满城，张文远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啊。既然愿助我张辽一臂之力，我这厢谢过了。
人家张辽为什么呀？这不是都是为保曹操吗？他倒给李典施了个礼。
李典更有点挂不住了，
薛悌一看行了，拿酒来，给二将每人斟了三杯酒，是以壮军威，望二位将军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这二位也没客气，把酒接过来一饮而尽，随后挑选了800名敢死军。张辽下了决心了，要跟孙权拼了。选这么800人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人家孙权带多少人来呀？比他多10几倍呀！不狠狠的拼战一场能行吗？张辽吩咐的清楚，只要有我张辽张文远三寸气在，在阵前是只许进攻，不许后退。今天出征一律不带骡，
带骡干嘛？鸣金你不就撤退了吗？全带鼓，一个劲儿的敲，是一个劲儿的往前冲。
越进守城，薛悌观阵，张辽带着李典是屯兵于逍遥津。
这逍遥津就是个渡口啊，在哪儿啊？在现在的合肥东北。
张辽把人马屯住之后，他是登高远望，
往远处这么一看呢、啊，不看则已啊，这一看不是吗？那么大的张辽张文远将军，倒吸了口冷气呀、啊，
呀，这么多人马呀，江东铁骑铺天盖地而来呀，呵呵呀呀，没个边雁，人上10000就无边无雁，人上100000就彻底连天了。张辽想了想，他轻轻一点手，把李典叫过来。
满城将军，你必须如此如此。
李典一点头，遵令，夺马就下了山了。
张辽让李典干什么去？
你先把他的人马给我截住，打一仗诈败过来，我是自有安排。一眨眼的功夫，江东的先锋官就到了，左有甘宁，右有吕蒙啊。两个人在马上挺身这么一看，哎，说刚才咱们看前面旗帆招展，怎么一转眼的功夫不见了呢？
这俩人呢，虽然是虎将，但是地理不太熟。
俩人稍这么一愣，听旁边一声炮响，李典带着人马从斜刺里就杀过来了。当时三员将杀了一个丁字形，打了有个30-40个回合吧，李典突然间是拨马就败。
吕蒙甘宁一愣，嗯，不对，他没败，刀法没有乱，
哦，难道说是诈败吗？让他们猜中了，李典果然是诈败。甘宁吕蒙二将一想，嗨，诈败也得追呀、啊！随后把兵器望起，这么一举一阵掩杀
就追过来。后边的都队的孙权就听说了， 说是两位先锋已经取胜，战败了李典。这孙权都知道啊，李典、李曼成那是曹操手下的虎将，哦，让甘宁、吕蒙二将杀败了，嘿嘿，说明啊，他们心中空虚呀、啊。我既得宛城，合肥也可以唾手而取了。孙权往前一催马，他就追上来了。这时只听前面一阵惊天动地的战鼓声，只见空中高飘一面帅子旗，这面帅子旗似火红，掐着金边，走着金线，上书几个大字：当寇将军都亭侯张。到旗下有一员大将，金盔金甲，手提大刀。往他两边这么一看，他带领的这哨人马雁别翅排开，这些军校与众不同啊，都没戴帽子，没穿号衣，高挽发短，骨头簪子别着头顶，上身赤着背，这叫赤背挡刀枪啊。他们左手持着藤牌，右手提着短刀，这就是那八百敢死军呐、啊。张辽这时候已经拦住了吕蒙、甘宁的去路，三员将就打到一处了。孙权挺身一看啊，前面合肥那员大将是什么人？张辽、张文远。哦，哎呀呀！孙权点点头啊，张辽乃是曹操手下的第一流虎将，名将啊。如果今天有人能生擒张辽，我必当重赏。孙权这句话刚出口，让那位总结营领统听见了。主公，我也算一个吧，这不算欺负张辽，我与吕甘二将共擒张文远。说着领统往前这么一催马，这时啊，正在力战二将的张辽偷眼一看，又过来一个。凌统以为啊，这张辽在看他呢。其实凌统误会了，怎么回事？张辽啊，学嘛孙权呐、啊。只见在红罗伞下有一员大将，头戴紫金盔，身穿黄金甲，闭目紫然。哦。张辽心想，那就是孙权孙仲谋吧，干脆我把他娶了吧。我要娶了孙权，别说他带十万人马，百万军兵是不战自乱。想到这会儿，他撇开了吕蒙、甘宁，催马就迎着凌统上来。凌统这么一看，哦，我说他刚才看我一眼，感情迎敌来了。凌统拧枪就刺，人家这位张辽啊，根本没搭理凌统，一带马哗，由凌统的左侧就飞过去了。他是直取孙权呐、啊！孙权万万也没想到啊，哪有这么打仗的呀？本来这几员将在镇上杀了个难解难分，突然间夸的一下一拨坐马，敌将奔他来了。孙权大吃一惊啊，他大吃一惊啊，他手下的那些武将啊，简直都惊呆了，也忘了风，忘了挡，忘了唐了。风到马到刀也到，只听张辽大喊一声，他喊着自己的名字，这一刀力劈华山下的咔嚓，刀劈了孙权的伞盖，孙权一歪歪，差点从马上掉下去。这时只见张辽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，那八百敢死军就过来了，这通杀呀，把江东人马杀了倒海分江，杀的是节节败退。一战杀出四十里，大将张辽是威震逍遥津。